我们来到第六篇信息，恩典是何等令人喜悦的一个词。弟兄们，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么样。当我拿到纲要的时候，我看到这篇纲要，我看到恩典这个主题，我就想要说什么呢？我们已经说到许多深奥重大的事，在这次训练里，从基督团体的继续开始，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我们也听见，在人类历史的外壳中的神圣历史，到了第二篇，我们听见同心合意这极重大的事情。这一次信息的总题就是同心合意以及使徒行传极重要的方面，所以同心合意也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因为我们内里的和谐与彼此之间的和谐，我们实在在这些日子需要主能够恢复我们真实的同心合意。在第三篇，我们听见了要如何维持同心合意，乃是借着祷告、纳灵与话。我们有这些词汇，我们可能也熟悉这些词汇，但在这些词汇中有内里的实际，我们需要祷告、纳灵与话。我信在昨天晚上的信息中有许多的话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在圣别的话上劳苦，因为我们要在同心合意里要有这一种的和谐一致，我们就需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有地位，在我们那里的琐事里做一些事来改变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天然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需要有圣别的话，还有话中的光照，我们向他敞开，让他对付我们，使他有立场来对付我们，使我们能够维持同心合意。今天早上弟兄带我们看见基督所经过的步骤，复活升天，并且他是那包罗万有的一位，甚至这些步骤在这一篇信息里，这些阶段和步骤是要使我们能够接受恩典。然后早晨的第二篇信息，我们看见主是如何的盼望我们要在主工作的一道流中，这神圣的水流，我们的工作是在这一道流中不会被撒旦的诡计所打岔。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一道流中。但弟兄们，我要向你们推荐这一个思想和领会，我们若要进入这五篇信息，实际的这样生活，有这一种召会生活，我们需要一个让我们能够达到的因素。那个能够达到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弟兄们，我如果问你，神新约经纶中顶尖的启示是什么，你会怎么说呢？我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不难猜到，恩典乃是神新约经纶中拔尖的启示。不是因为我要讲这篇信息所以这样说，这是李弟兄的话，李弟兄的估价。所以愿我们接受这篇信息的话。我必须坦白，当我拿到这个纲要，我就想我该说什么呢？ 弟兄们，希望你容让我有许多要说的，这篇信息有许多要说的。盼望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都会赞美，为着恩典赞美主，特别为着《使徒行传》这卷书中的恩典赞美主。当我们讲过恩典，愿主实在祝福我们，施恩给我们，叫我们看见恩典的重要。李弟兄这样说，当我开头的时候，我要推荐每一位，如果你要进入恩典的信息的话，推荐《罗马书的结晶》这本书。在1995年，这本书有六篇信息讲到恩典。在这六篇信息中，李弟兄讲到恩典的100个方面，根据主的话，根据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新约中大概提到122次恩典，这是非常深奥非常重大的事，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必须领会，我们必须经历并享受恩典。第一大点说，我们需要认识经历并享受神的恩典。若恩典这件事是神新约经纶中拔尖的启示，我们如何是需要像昨天晚上我们所说到的，我们需要在这个话上劳苦，进入认识经历并享受神的恩典呢？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大关键的事。李弟兄在书中讲到，多年来我想要对恩典这事有正确的领会，我们都对恩典有我们的观念，恩典是不配得的恩惠，是外在的祝福，但是绝不只是这么简单，不只这么肤浅，我们天然的领会不够深入，我们必须深入的领会恩典。甚至李弟兄讲，多年来我想要对神的恩典有正确的领悟，有一天神给我看见恩典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三一神为我们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使我们能够享受。当我看见的那一天，恩典的光照就持续的加增。所以我在这里珍赏几个点。首先第一，李弟兄是我们的榜样，他在恩典这事上劳苦，他在话上实在是劳苦，我们不该把这些启示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可能觉得在基督教他们讲到恩典就是不配得的恩惠，在主的恢复我们说恩典就是神给我们享受，甚至这个都是肤浅的，我们要深入的挖掘，我们必须应用这话，这应该成为我们教会生活最主要的特征，满了恩典。李弟兄也讲到恩典的思想和光照已逐渐的在我里面加增，愿恩典的光甚至今天都在我们中间加增，借着纲要跟交通在我们中间交通。李弟兄说，根据他的对真理的研读，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信徒中， 做他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因此恩典是神新约经纶中最大的真理和启示。所以弟兄们，我盼望在一开头就让你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们进入这个纲要时，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祷告，主啊，今天除去我里面许多的帕子，给我看见什么是恩典，为着这件事，为着这篇纲要，为着恩典这词赞美主，为着时代的执事感谢主，把恩典这事向我们开启。这在我们中世人的词汇都是很寻常的，我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免觉得很好笑。你在你的写电子邮件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讲一些词，最后我们都会写 much grace， 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每一次写信我们都这样写，恩典，这个我们常常唱这个惊人恩典这首诗歌，恩典实在是美妙的词。第一重点，恩典，神的恩典有极重大的意义。按新约看，恩典实际上是神之于我们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恩典启示，恩典主要不是神为我们做的工作，恩典乃是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给我们经历，做我们的享受。我们可能仰望主为我们做一些事，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弟兄，更刚强的弟兄，帮助我们的教会生活，把祝福带进我们教会生活。但是恩典这件事乃是非常内在的，乃是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给我们经历，做我们的享受。我在说这些话对我们可能很熟悉，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的经历，愿这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今天赐给我所需要的那一份恩典，我是何等需要恩典。愿我们所有的圣徒都有这样的祷告，主啊，赐给我们今天的一份恩典。赐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约翰一章十七节，这指明恩典是一个人位。我要留在这一点一点时间。好，第五终点，恩典的人位化就是神自己。保罗领悟这点，他说，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们，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领悟恩典不是一个事，不是事物，不是恩赐，就是神自己这个人位。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那是客观的，但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当耶稣基督来了，恩典就来了。所以恩典的人位化乃是非常重大的事。林前十五章十节，保罗在这一节三次讲到恩典，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再次看见恩典的人位化。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但是在灵前十五章十节是说，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所以神的恩就是基督这个人位，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人位而来的。恩典这词事实上就描述了一个人位，我们所说这令人喜悦的声音，这个词汇就是基督自己。神给我们享受时，那就是恩典。恩典就是这位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为我们的份，使我们享受他的一切所事。我们享受基督这件事，根据恩典的这个观点来看，当基督来了，恩典就来了。恩典就是神临到我们，神接近我们，来给我们享受。但是想一想，他是如何经过过程，好叫这一切能够成就。他成为肉体，进到人性里，他是三神的具体化身，进到人性里，成为我们可以接触、可以接触、亲近、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一位。但不仅像门徒们这样，他在他地上的执事，他成功了救赎，这是极其重大的。我们何等需要救赎，他成功了这一切。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他的过程，就如同李荣惠弟兄讲到他所经历的步骤，他经过人生不像其他人经历的，甚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都要承认，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所经历的是何等的人生，然后他上了十架，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没有留在死的情形状况里，他三日复活，他胜过了死地上最强大的权势，从死复活，在四十日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然后他升天，一切都在他的脚下。但这一切都是向着我们，首先是他地上的执事，然后是他天上的执事，这一位我们所说的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经过了过程，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恩典，成为我们能够实际享受的恩典。我们的神在这个过程中付上了代价，使我们能够享受恩典。这非常摸着我。我们讲到好像学术名词来讲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但弟兄们，这真是不得了。神自己经过了过程，叫我们能够享受它，这是何等的美妙。我们不该听到疲倦，我们能够享受它，这是恩典。恩典就是这位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为我们的份，使我们享受他的一切所事。 这怎么可能呢？耶稣是活在2000年前。李荣辉弟兄如同李荣辉弟兄所说，我很嫉妒从前的使徒们，因为他们能够与耶稣同活，但是我们有的更好，因为他能够活在我们里面。他经过了过程，但是当门徒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成他的过程，因为他已经经过了这一切过程。我们能够摸着这一位美妙的基督，他经过了过程，使他能够活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是一，这是恩典。 恩典不仅仅是基督自己，更是行动的基督、做工的基督、掌权的基督、使人幸福的基督、征服一切的基督、施行拯救的基督和将人拔高的基督。弟兄们，这怎么样？不只是单单基督，而是基督行动的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他正在行动做工，掌权使人幸福，征服一切，施行拯救，将人拔高，这是恩典。你有没有这样来想到恩典呢？哦，为着恩典赞美主，愿恩典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愿恩典成为我们教会生活最主要的因素。这一位活的活跃的基督是我们的恩典。我要再读一些信息的摘要。我就像艾弟兄，我觉得读读信息是最好也是最有帮助的。我要再读到罗马书的结晶这本书，在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恩典作王，前面讲到罪作王，罪是撒旦的人位化，罪是撒旦这邪恶的一位，而这邪恶的人位作王了，然而神也要在他的人位化的恩典中作王。罗马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恩典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新耶路撒冷弟兄们就是恩典作王。恩典要在新耶路撒冷作王，神要在新耶路撒冷作为恩典作王。哈利路亚，为着这一个恩典赞美主。艾弟兄讲到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新约乃是恩典的历史，在信徒里面行动做工，恩典乃是他做了我们的一切，所有属天属灵深奥的一切，做了我们的一切，恩典就是神的人位化。这一个恩典是我们可以取用的，因着他所经过的过程，我们经历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而恩典是我们让他做我们的一切，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不在于我们的能力和力量，在于他是恩典，是我们的恩典。好，接下来恩典有不同方面，这里有17个点，这还不是完整的。我刚才已经提到罗马书结晶读经里面有100个点，但这17个点是重要的点。我们在使徒行传4章33节有大恩，在行传的开头，那灵倾倒下来，他们聚在一起拨饼，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弟兄们，在这些日子里，众地方召会，愿我们众人都蒙大恩。我知道主深处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心愿，要给赐下，要 供应要带给我们更多恩典，但这在于我们与他配合。愿我们众人都蒙大恩，众地方教会在非洲、欧洲、亚洲、南美、北美，愿我们众人都蒙大恩。弟兄们，我们越进入这恩典，这恩典就越把我们带进同心合意里，更使我们能维持同心合意，也能够在这末了的时代中担负他的见证。二，看得见的恩典，11章23节，巴拿巴到了安提亚，看见神的恩典。他看见神的恩典，恩典是看得见的。怎么看得见呢？他看到了一些东西在一群人身上发生，他们的生活改变了，那里有一种的喜乐平安。当早期的信徒在耶路撒冷、在安提亚、在这些地方聚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的彰显显出，当他们一聚在一起，愿我们地方众地方教会的聚集也是一样，恩典是看得见的。有时候有人会说，我如果看见神就信了，你要来到地方教会中你会看见神。我记得当我第一次遇见一位信徒，我是在天主教的背景中长大的，但我离神离主很远。我遇见了一个，我在佛罗里达州在一个公园里遇见了一个青年人，他问我和我的朋友们朋友在聊什么，我们刚好在讲神，讲到关于神的事，我们都想要知道神是真的吗？神存在吗？这个青年人就问我们说，我们就说我们在谈论关于神的事，他就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我这才知道他是重生的信徒。我们在那里谈了3个小时，在那里讲到主。那时我还没有预备好，我有点想要跟他辩论挑战他，但你知道吗，我看见了恩典。他不知道我也再也没有遇见他，但我想我会在耶路撒冷遇见他，希望在国度里我会见到他。我要告诉他，弟兄，那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看见了恩典。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有神从他身上照耀出来，我看见平安，我看见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和平，但是却没有和平和平安。真正的和平与平安就是耶稣基督。主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的平安。这一个青年人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我看得见，看得出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那是恩典。弟兄们，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当我们唱到赞美耶稣得胜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因为那里有恩典。当我们在一起享受主的时候，恩典是看得见的，恩典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恩典是有冲击力的，叫一个人在迫切的光景中能够从这邪恶的时代中蒙拯救。愿使徒行传这个看得见的恩典也能够在众地方教会中。 巴拿巴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他知道他所看见的就是主从他们身上显明了出来，他就劝他们要一直与主同在。三，恩典拯救我们，我们是借恩得救的。我刚刚提到约翰牛顿的惊人恩典这首诗歌，他原来是个交易奴隶的人，这个人是个弟兄，是个坏人，但是在暴风雨中，他在船上，他在那里，我实在很难想象，在木头坐的船在风暴的海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但在那个时刻他领悟到他需要神。至终过了一段时间，他真实的转向主。多年后他写了这一首诗歌，惊人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如我，前曾失落，今被寻见，前盲今不摸索，这就是恩典，恩典拯救我们。以弗所二章五节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律法没有拯救我们，但是恩典救了我们。提多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现出来。第四，恩典使我们得着加力，提后二章一节，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孩子提摩太，那些日子教会开始逐渐堕落，弟兄们偏离神的经纶，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不仅是一点点的坚固而已，而是我们要得着加力。加拉太二章九节讲到赐给人的恩典，雅各基法约翰知道赐给所赐给保罗的恩典，恩典赐给了这一个逼迫教会反对主反对教会的保罗，他领受了职事，这个恩典是赐给保罗了，不只是道理教训，而是经历与享受的事，真实实际的恩典。我们在约翰一章看见恩典和实际是成对的，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恩典是真实的，我们都尝过恩典，看见过恩典，恩典是真实的，真实实际与恩典是一对。第七，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六节，被托与神的恩典，使徒们被托与神的恩典去做他们现在所已经完成之功。那时他们进食祷告，一同祷告寻求主，那灵就进来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要做的功。这些弟兄们就被托与神的恩典，因为这不在他们天然的能力，做主的功完全在于神的恩典。八，进功用的恩典，以弗所三章八节，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子还小的，叫基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保罗的功用，而这个功用是借着恩典进出来的。第九，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你是不是很宝贝这处经节呢？诗歌说进入至圣所，摸主施恩座，恩典如同恩典临到如同江河。我们如何受得着恩典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宇宙中我们能够得恩典，就是宝座，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将自己交给主，我们来到他的宝座前就得着恩典。在西耶路撒冷的图画中，我们有宝座，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一道河就是生命和恩典的交通。希伯来四章十六节，那里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不仅是权柄的事，更是恩典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我们有羔羊的血叫我们坦然无惧，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有信心能够得着恩典，生命会在这里永留。这里有的不是审判，而是生命的供应。当然我们身上仍然有一些需要他的审判，但更重要的，这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得恩典要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总是需要帮助，任何时刻都需要帮助，我们日常生活需要这一个应时的帮助。接着我们有洋溢作王的恩典，我们先前这已经提到了罗马五章二节，讲到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20至21节，讲到恩典洋溢，恩典作王。恩典作王的意思就是恩典就是王，这一个君王的职分也传输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胜过一切消极的事物。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我们越经历享受这个恩典，我们就越成为新耶路撒冷，这都是因着这个作王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到的。11，因恩典得称义，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得称义。12，如何领受恩典，是借着哀歌3章55节所说的呼求主的名。我们呼求他就领受恩典，我们一同来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阿们。然后照着恩典而有的恩赐， 罗马十二章六节，接着够用的恩典，为着够用的恩典赞美主。灵后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保爱这处经节，好，因为我很保爱这个经节。我要读一段执事的话，在灵后十二章九节，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接受了这话，他就说，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这处经节启示出基督的恩典是在人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们，我们有没有软弱呢？那就说出我们都够资格，叫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需要保爱我们的软弱，我们众人都该爱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软弱成为基督的恩典，作为能力可以显得完全的地方。我们若是在自己里面是刚强的，就无法享受基督做恩典。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恩典，就该是软弱的人。二三十年前，你若告诉我还是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想我不会那么珍赏这些话，但经过这些年日，我领悟到，我们如果在自己里面是觉得刚强的，就没有办法经历恩典了。我们要经历恩典，就需要做软弱的人。哈利路亚，我们都够资格。我们越软弱，就越领悟他要加强我们道里面的能力。他不要我们在自己里面是刚强有能力的，他要我们是软弱的。你听到我所说的了吗？他要我们软弱，我们的软弱是宝贝的，因为我们的软弱能叫主的能力有立场，能够显明出来，我们能够享受他的能力。我们若是刚强，就会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我们不需要它。换句话说，当我们刚强时，它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地位做任何事。反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领悟到，离了它，我们不能做什么，它就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能够为我们做一切。这就是恩典的功用，他能够为我们做一切。当主为我们做一切，我们就享受他够用的恩典，作为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神叫这个赐留在保罗身上，使他能够继续经历基督够用的恩典。弟兄们，这是何等的怜悯。你知道，我想我们常常想要刚强，我们想要做好弟兄，我们不想在任何一个方面显得软弱。特别有时候青年人觉得同工长老他们是在某一种的地位上、水平上，但事实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不该轻看我们的软弱，其实我们的软弱是一个机会，让主在我们里面做细致恩典的工作。 这些年，经过这些年，从前我觉得我刚强有能力，但是结果有一段时间，也许你很难相信，但我的感觉是我其实不太需要主。有，我看弟兄们，弟兄们也许说，哦，怎么会这样？你没有这样想过吗？我想我应该不会只有我这样想吧。我是说我需要主，但是其实我自己好像就够了，我是独立的。有人跟我一样吗？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好，无论如何，好，我想我就继续讲。但到了某一个时刻，让我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我出了一个严重的车祸，非常严重的车祸。我在加护病房里一周，那对我是个，那就让我醒悟过来，那好像叫我全人做了断层扫描。在我受伤的时候，当我做那个断层扫描的时候，我看着医生，他看着我，他对我说，神把你留下来一定是有什么还要你做的，不然你不会活下来。那时候我眼睛张大了，我领悟到主在那里。我的印象是主等候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我该回家了，我该从独立变成倚靠了，我该倚靠我的膝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已经达到了，但是为着我们的软弱感谢主，为着我们的失败感谢主。我们并不寻求失败，但失败会临到我们，在我们的失败软弱中，常常有时候青年人经过训练，他们对自己有一些期望，弟兄们对自己有一些期望，他们觉得我已经经过了两年训练，我在教会生活里，在婚姻生活里，我应该比现在更好啊。弟兄们，没事，你的软弱，你的失败，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为着让你在这一切的软弱中，让你更确定的向他敞开，来从他领受恩典，完完全全的愿意出代价，渴望让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无论如何，他经过了这所有的步骤过程，经过死与复活升天，为着就是要把他自己供应分赐到你里面，使你能够与他成为一。他叫我们经过这所有的过程，使我们能够确定的经历这一切，为着他的恩典，为着神的经纶，为着恩典感谢他，是的，也为着我们的软弱感谢主。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叫我们能够更倚靠主的，事实上都是祝福。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刚强软弱好或坏，成功或失败担心那么多，我们只要更多将我们的心向他敞开，来领受恩典。好，这是我们所说的够用的恩典。够用的恩典说出是绰绰有余， 应付我们一切需要的恩典。十五，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没有办法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这人位我们能够找到。你要来到他这里，来到施恩的宝座，因为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零后十三章十四节，以从前我有一次默想这一节，我想怎么有人写得出这样一句话呢？如果我们没有新约，如果我要当保罗写的时候，他没有新约，他怎么想得出这样的一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恩，赞美主。然后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讲到施恩的宝座，我们能够在那里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那一个宝座就在我们的灵里，恩典是与我们的灵同在。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恩典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摸着恩典，就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加拉太六章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阿们。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的灵。十七，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圣经的最后一节，恩典就在这里。恩典在圣经的最后一节经节，在创世纪，神创造，神创造诸天与地，那是圣经的起头。到了圣经的末了，经过神做的一切，带进了一个主观的个人的经历。在起初那个创造是客观的，那是个伟大的事，他创造了诸天与地。但是在圣经的结论，我们发现主耶稣的恩是与众圣徒同在。你可以说这是个祷告，是个宣告，这个恩典要与众圣徒同在，那是主观的、内在的，不是我们身外客观的事，而是恩典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再说，这要带给我们一个对恩典的关键的领会。整本圣经是用恩典结束的。好，第十终点，我们想到恩典又有另外一个面向。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需要经历新约所启示之主的恩典。恩典是为着我们的经历的。好，我要再读李弟兄的话。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一个人有天然的软弱，过天然的生活，是绝不可能享受神的恩典的。这是我们的观念，那不是神的话。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定命就是要享受神的恩。这是从创世纪生命读经，生命读经65篇，那里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天然的生命的软弱。虽然他们遇见耶和华神，但他们还是非常天然软弱。但这里说到 有天然软弱的人仍然可以享受恩典。我们的定命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预定了。弟兄们，我们在会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定命就是要享受恩典，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不在于我们的能力或属灵光景，神已经命定我们要享受恩典了。这种定命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预定了。不要以为你若属灵就有特权享受神的恩典，你若不属灵就不能享受他的恩典。这是宗教观念。李弟兄接下来继续说，你什么时候会更多享受恩典呢？是你觉得在神眼中很属灵很好的时候，还是你下沉觉得完全不配的时候？那时候恩典来了。恩典不是根据我们的光景，乃是根据神的命定。甚至当我们最不配的时候，那可能是我们最享受神恩典的时候。在这一段的纲要中，我们是进入这一段对恩典的经历，但在罗马书的结晶，李弟兄说到，新约中第一次提到恩典是在路加一章，当加百列临到他，在这一个拿撒勒，在被人藐视的地方，人所藐视的城，天使临到了童女玛利亚，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愿你喜乐，主与你同在了。她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天使就说，看啊，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接着玛利亚说，看啊，我是主的婢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好，接着玛利亚在与以利沙伯说话的时候，她讲到她的卑微，她顾念她婢女的卑微。为什么我要强调这里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骄傲与谦卑，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一个榜样是谁呢？就是玛利亚。恩典临到他，事实上恩典是神成为肉体临到他，恩典就是神临到我们，进到我们里面。李弟兄讲到这个在新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原则，第一次新约中提到恩典，就是成为肉体，基督在他里面承运，这是恩典。借着主格外增多的恩典，第一小点，得有信和爱，这是格外增多的恩典。借着主格外增多的恩典，得有信，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更多的爱， 乃是借着主格外增多的恩典，二得进入并站在神洋溢的恩典中，这是罗马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借着他夸耀。为着这洋溢的恩典赞美主，在恩典中享受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和神我们的父，就是那爱我们，在恩典中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这个永远的安慰是借着恩典临到我们，这个安慰的性质是叫我们能得胜，胜过一切，因为这是永远的安慰。第四小点，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在地上没有任何弱点的人，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他面前，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我们每一个时刻都需要帮助，要活基督是一件每一个时刻都需要恩典的事，不在于我们的属灵，不在于我们的属灵光景。弟兄们，我们都要面对这件事，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有需要的，唯有一位是刚强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李弟兄有一次说，不要让你对恩典的享受被宗教观念所夺去了。愿主除去我们的宗教观念，无领受神各样恩典洋溢的供应。神能使各样的恩典向你们洋溢，使你们在凡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样的善功。弟兄们，在我们的侍奉里，我们在福音上，在扩展教会的事上，我们需要各样的恩典洋溢的供应。六，时常享受神繁增的恩典。彼得的书信，我们在前面的感恩节特会讲到了彼得的书信，这边讲到恩典是繁增的，赞美主，恩典是繁增的。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人生中经历许多事，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中，我们在职场上有各样的情形，恩典是可以繁增来应付我们每一个需要。七，借着谦卑得享神更大的恩典。弟兄们，我在这里感觉我刚刚提到了，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抵挡的意思在原文是一种军事的用语，神在那里好像军队一样来抵挡，也就是你如果是狂傲的人，你无法取用恩典，因为神抵挡你。狂傲的人、骄傲的人不会经历恩典。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他们属灵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他们怎么样呢？ 主说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不是要叫我们装作谦卑，而是有一种领会，我们真的需要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先前提到的祷告，主啊，赐给我今天这的一份恩典。骄傲，我们在堕落里，堕落的天性里，都这个骄傲都注射到我们里面了。神抵挡狂傲的人，所以骄傲是有一种的危险的，这会叫我们从恩典的供应被剪除。你可能是一个很刚强很骄傲的人，但那里没有恩典。愿我们都在这世上寻求主，叫我们不在恩典的事上被夺去了。负责弟兄长老不是叫我们够资格做主辖管，叫圣徒们说要做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是要供应恩典。但是为了要供应恩典，你需要享受恩典，要享受恩典，你需要降卑自己，成为谦卑的，向主坦白说，主啊，我需要恩典，我需要在圣徒们互动的时候，服侍教会的时候，有真实的恩典，愿你使我谦卑，谦卑下来。这个谦卑常常就是从我们的失败而来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却想要借着自我称义表白，为自己找借口来弥补我们的软弱失败。但我们若让主供应我们，训练我们，成全我们，他能够使我们谦卑下来，来经历恩典。我要来读长老训练第十一册，有一段话讲到年轻的弟兄、中年的弟兄，还有年长的弟兄，他针对不同年龄层都有话，我们这些话是对着我们所有的人的。你想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可能很谦卑，因为他还在学习，但我们不确定经过七年、十年后，他会怎么样。骄傲是撒旦所用杀死的因素，撒旦可能不会在青年人在学习的时候攻击他们，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变得有用了。在主的手中，撒旦要像他们如同掠物一样。因此在我们都有这个急切的需要，我希望青年人看见仇敌要吞吃你们，经过一些年日，我们可能都有了一些能力，我们是有用的，那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撒旦所抓住。这是我对撒旦的对骄傲的领会。最骄傲的人，最骄傲的人是最愚昧的人。骄傲使你成为最愚昧的人。只要我们需要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 对于中年的弟兄，中年的弟兄想要当英雄，因为他们已经一段时间了。对于年长的弟兄，好，我现在看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弟兄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意见。因为我们已经在主恢复一段时间了，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告诉你们是怎么感觉。不管是想要自以为英雄，或者是有意见，都是源头都是骄傲。但我特别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往前的时候，许多弟兄经过了训练，弟兄们，我们要受警告，我们要受提醒。撒旦可能会对你说，你比别人更懂，我看见了难处，我看见了短处。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离开了主的恢复，他们有许多要说的，他们有许多的批评，有很多消极的谈论。特别是现在在社群媒体中，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需要让这些话，我们需要有一种领悟，年长的弟兄们，这些长老负责弟兄同工，他们需要领悟，他们需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服侍教会。因为你从另外一个源头接受了一些思想，所以我是出于爱讲这些话。我们都有骄傲。我先前告诉你们了，我是个里面很骄傲的人，但是骄傲在跌倒以先，但主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愿我们都到主面前，主啊，叫我谦卑下来，无论你要做什么，我不要在你抵挡的地位上，我要享受恩典，我要做一个享受恩典的简单弟兄。弟兄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告诉主或告诉弟兄们对教会生活说这个说那一个。教会是主眼中的同人，是基督的心腹。我们不要有种观念，好像我们可以改良，可以让一些事更好，对外人更友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交通，我们可以交通，我们当然该交通，我也很有负担。年长的一代跟年轻的一代，我们能够好好的有交通，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知道彼此的关切是什么，主是怎么想的呢？他是身体的元首，我们该小心，不要倾向觉得说我比别人更懂，我知道的更多。愿我们都蒙拯救，脱离这样的骄傲。好，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八小点，经历主够用的恩典，就是基督复辟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八和九是很类似的， 受苦后蒙神全般的恩典，成全坚固加强，并给我们立定根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神全般的恩典来成全坚固加强，给我们立定根基。但在这里也有软弱和苦难。在我们之前的华语特会中，第二篇信息在纲要有一个点，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到一执事的话，你突然讲哇，哇，这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哇的时候。在第二篇信息，苦难是恩典的化身，苦难是恩典的化身，也是恩典甜美的眷邻。所以抗拒苦难就是抗拒恩典，恩典主要是在苦难中临到我们。有人在听吗？你听到我刚刚说的话了吗？恩典主要是在恩典的形态中临到我们，一切的人事物光景情况，万有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更多得着基督，让他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新陈代谢的被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使把我们带进他完满的儿子名分里。我们再看见苦难、软弱、失败，在这些日子，当我们靠近主的来临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艰难的日子要来到，日子会变得更加的艰难。但我们若是看见苦难是恩典的眷邻，我们被攻击，我们有抵挡，有内忧外患，世界的局势会变得更加的严峻，攻击会更加的频繁，有弟兄被下在监里，或者是在网络上，在社群媒体上有更多的攻击。我们是在末后的日子，撒旦知道时候不多了。若是我们受到挫折，我们不安，我们被攻击而偏离了，但若是我们领悟到这是我们享受恩典眷临的时候，主喜爱来眷临并供应恩典给在受苦的信徒里，愿主在这些光景中得着我们。十和十一，我想这两点是类似的。敬神所托付神恩典的管家职分，将基督的丰富就是神的恩典分赐与人。十一，在生活中说建造人的话，将恩典分给人。弟兄们，愿我们都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我们接受了、领受了恩典，愿我们成为这一个敬神恩典的管家职分的人。这是人所需要的，圣徒们所需要的，他们需要管家职分。十一，在生活中说建造人的话，将恩典分给人。 说闲话是容易的，说这些闲话就是散布死亡。愿闲话被消除，我们要说建造人的话，将恩典分给人。教会生活何等需要这样的话。主在路加四章进了会堂，他讲到神恩典的禧年，他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边的人都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作为在教会中带领的弟兄们，愿我们能够供应恩言，无论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教会，像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做恩典的管家。愿我们拿起这一个责任。十二，借着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恩典作王，叫人得永远的生命。至终我们要讲到这个，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要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就需要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因为神是在我们里面作王的一位。这个作王的恩典使我们能在一切消极的事物中作王，至终这会把我们带进新耶路撒冷。十三，信徒众人蒙恩典，教会就得建立。信徒所蒙的恩典是可以看出的。好，这点再次给我们看见，恩典是可以看出的，是显出显明的。这给我们看见信徒实在享受恩典，蒙恩典。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使徒行传中的恩典。我们先前讲的都可以应用在这里，这一段讲到行传的许多处经节讲到恩典。一，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真赏众人也都蒙大恩这句话，这发生于五旬节的时候，成千的人被带到主面前。在这些日子，在末后的时代，我信主要叫众教会都蒙大恩，他许多人要真实的摸着主，这个恩典会成为看得见的。在这种情况中，人能领悟信徒蒙了大恩，这恩一点不差，就是那活的耶稣在行动使人信服，征服一切，释放人，拔高人，并超越一切。哈利路亚！为着这恩典，哈利路亚！这是经过过程的神，基督来到我们这里，作为赐生命的灵，将这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做到我们里面，是他能行动使人信服，征服一切，释放人，拔高人，并超越一切。这是作王的恩典。在这些日子，弟兄们，我盼望经过这个周末，我们都会向主更从里面向主敞开，给他有地位，将恩典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恩典，就是经历三一神做我们的恩典。他巴拿巴到了，看见神的恩典，当他看见恩典时，他就欢乐，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巴拿巴所看见的恩典，必定是信徒所得着并享受的三一神彰显于他们的得救生命的改变。 圣别的生活，以及在聚会中所运用的恩赐，这些都是人所能看见的。愿我们众教会都成为这样恩典的展示。二，保罗、巴拿巴对他们讲论，劝勉他们要一直留于神的恩中。这是根据行传13章43节，一直留于恩典中，还是我们已经接受这恩典，我们既接受了恩典，神的恩，现在就需要一直留于其中。实际上，信徒接受了34节所说，那圣的，那可靠的。这是行传13章34节。这边讲到，我必将大卫那圣的、那可靠的赐给你们。然后这些圣的、可靠的事物，就成了43节神的恩。这是接续着，在43节，保罗、巴拿巴劝勉他们要一直留于神的恩中。所以这些圣的可靠的事物就成了43节的神的恩，因此神的恩复合了一切可圣的可靠的事物。三，二人住了多日，靠着主放胆讲论见证他恩典的话。我们需要看见三节他恩典的话这词的意义，在这个上下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恩典的话一词指明一些时代的要点，主恩典的话顶替了律法。当然，特别是保罗在使徒行传以及后来在书信，比如说加拉太，他的征战乃是律法与恩典的征战。这个恩典的话指明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词有力的指明时代的改变，即神在他经纶里之安排的改变。这是重大的时代的改变，那里有极大的征战，要将教会带进恩典的时代。第四终点，他们被托与神的恩典去做他们现在所已经完成之功。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那推动保罗并在他里面运行的恩，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复活的基督，父神的具体化身，成了包罗万有四生命的灵，住在他里面做他的一切。为着这个推动的恩典，赞美主。在我们的侍奉为主的工作中，愿我们依靠的不是恩典以外的任何事物。第五，我们信，我们得救乃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恩包含主的人位和他救赎的工作。彼得和犹太信徒的得救是借着这恩，不是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六，保罗却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与主的恩典。好，我们再次提到把他交与主的恩典，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被交与主的恩典。保罗是蒙弟兄们把他交与主的恩典，这指明他做的对。七，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我很宝贝昨天晚上讲到圣别的话， 神丰盛恩典的话能建造圣徒，神恩典的话的功用是叫我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基业乃是三一神自己，并他所有的所做成的，以及为他赎民所要做的一切。我们永远的基业与我们重生所得，且在基督徒一生中不断经历并享受之神圣的生命有关。有份于神的基业需要我们被圣别，被圣别需要神恩典的话。好，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听到的关键的话，讲到我们需要在话上劳苦，让话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得圣别，这样我们就能维持同心合意。好，最后我想要总结在这个恩典的话这件事上，我们如何享受，实际的来享受恩典的话呢？我们能见证靠着主的怜悯，神恩典的话能够在生命读经信息中找着。最近有青年弟兄，主父主恢复的弟兄姊妹，要被真理，要被生命读经的话所构成。如果青年人都被生命读经构成，主的恢复会带进一个时代的转变。我们要在要来的年间被生命读经信息的丰富所构成，如果青年人被在要来的年间被这些丰富所构成，被神新约经纶的真理所构成，许多人要全时间侍奉主，他们会到其他的城市国家传讲给人神新约的经纶，这会使今天的基督教有一种转变。这样生命读经的信息会被所有基督徒所认识知道，但希望主兴起许多青年的器皿。我们不该以为唯有青年人需要被装备，虽然我们比他们年长得多，但现在仍然是时候要我们被生命读经的信息所构成，使我们能够有份于成地上主恢复的工作。我们都要留意神恩典的话，愿这恩典对我们是这么丰富，这么可取用，这么真实的，甚至能够在众召会中见到。这是使徒行传中的恩典，愿这个使徒行传的恩典在末后的时代复制在我们中间。赞美主。我们祷告一分钟，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怎么做。